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上第19课，我们的课题是20世纪的复兴，第九讲，也是这一连串思想20世纪的复兴最后一讲。那我们课程呢，共到24课，最后的这5课呢，我们来看自己在复兴当中的反省。20课跟21课呢，会思想复兴的对象是教会，然后是复兴的这个源头圣灵，复兴的关键彻底悔改，最后是复兴的等候和预备。所以呢，讲完这一课以后啊，从20课到24课这5堂课，可以说进入总结反省。我也愿弟兄姊妹，我们听教会复兴运动的这几个礼拜当中呢，不断的祷告，也求神怜悯我们。坦白说，我们研究复兴、分享复兴，并不是为了增加一点知识，或者对教会历史当中神曾经做过怎样的工作而感恩，不单单是这样。我们所要努力的就是探讨、寻求神自己的心愿，他所期望的是今天的教会能够重新有复兴的现象。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求属灵的复兴临到我们个人，由我们的个人再延伸出去到我们所侍奉的教会，无论是一间教会，或是几间堂会，或者是有关的地区，以致整个的国家，甚至全世界。因此这一堂课的课题呢，是愿普世大复兴快临到。愿普世大复兴快临。这普世大复兴呢，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另外一个概念去取代，那就是普世福音化。愿普世福音化快临到。上一堂课我们在这里呢，介绍了洛桑世界福音会议。那所以呢，这一堂课我们会为这个洛桑世界福音大会这个福音运动呢，普世的一个福音派的运动呢，做一个总结，然后就进入介绍我们今天看到的，或者过去这一段时间看到的全世界求复兴的一些个案跟情况。总结的时候，也愿我们能够再次委身献身在神对教会能够复兴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好了，我们先看洛桑世界福音会议之后。上一堂课讲过了，洛桑福音会议是20世纪福音派教会最重要的会议，也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洛桑会议承接了1910年爱丁堡会议没有完成的使命。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发出了在这一代福音遍传世界的口号，这是当时的意向、当时的负担、当时的使命，要努力的推动福音事工，让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因此呢，到了21世纪的现在，我们也发现呢，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宣教士，其中如果从信仰的背景来看呢，只有不到10%的宣教士呢，是来自在基督教里面属于信仰自由的世界基督教协会的会员教会，或者是有关的机构。 占了10%。我们说的自由神学派的教会呢，宣教士只占10%。那么全世界宣教士其余的90%是来自哪里呢？他们都是来自洛桑会议的会员教会或者是有关的机构。也就是说，保守的福音派的教会在普世宣教的努力和弟兄姐妹现身做宣教士的果子跟见证呢，是远远大过这个自由派神学的教会。这是我们在上一堂课跟这一堂课从历史当中从现实里面能够学到的宝贵教训。弟兄姊妹，第一届洛桑会议1974年到现在大约40年过去了。那么总结的时候能够看到什么呢？总括来说，洛桑会议对全世界福音运动的贡献呢，可以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凝聚福音派教会的共识。第二方面是建立福音派教会的行动组织。这是根据北美在美国的一位教会领袖他的这个分析总结，我们来做一个介绍。第一，凝聚福音派教会的共识。从19世纪末，社会福音派跟基要派因着宣教路线的问题不同而分道扬镳以后呢，持守基要信仰的教会为了与强调社会参与的社会福音派的教会呢，有了分开，有了分别。什么叫社会福音派呢？就是他们更注重社会上的经济问题，甚至改革，社会改革也包括了某一些极端的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基要派以后发展出的福音派呢，是注重灵魂得救，使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而有新生命，从这里作为一个起点，一个着手点。这样呢，我们从洛桑会议里面看到的福音派神学思想呢，就有了一个整合，那就是当时1974年所签订的洛桑信约。洛桑信约呢，是英国的传道人约翰·斯图德牧师在他的领导下以精炼的文字表达了福音派教会的共同信念。这个洛桑信约的内容包括了圣经的权威性、布道的本质、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普世宣教的迫切性、文化问题和属灵征战。所以呢，共有六大议题。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要检视自己教会的信仰是否是福音派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健康的成熟的话呢，你看一看圣经的权威、布道的本质、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普世宣教的迫切性，还有文化问题以及属灵征战这六大议题。在洛桑会议后续的几次的这个会议当中，澄清了一些有争议性的观念，也凝聚了福音派教会的共识，并且提供了更平衡、更合乎圣经的宣教原则跟观念，使福音派的教会能够所谓的旗帜鲜明的在宣教事工上同步迈进。这是洛桑会议的第一个贡献，凝聚福音派教会的共识，是信仰方面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行动啊，行为传福音的见证方面了。所以第二方面的贡献呢，是建立福音派教会的行动组织。洛桑会议以后，与会的各国代表纷纷成立了以国家为单位或者是种族、族裔或者是地区性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立呢，使原本松散的各行其事的福音派众教会呢，有了一个对话的平台，也可以联合起来同心合意的侍奉、同心合意的行动，就不至于像过去只是交通、只是开会， 而开完会以后呢，所谓的一而不决或者是决而不行，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在20世纪70年代后到80年代以至90年代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一类具体的见证跟实例。比方说南韩在1974年举办了全国性的福音大爆炸运动，同样也是南韩在1980年举行了全国福音化运动。那个时候都不再单单是韩国教会自己的努力，而是普世福音派教会注重传福音、抢救灵魂、注重祷告、高举圣经权威、对普世宣教的迫切性、基督徒的社会责任还有布道的本质都回到圣经的教会一起的努力。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与国际间与洛桑信约有共识的教会领袖一起来侍奉、广传福音、兴旺教会。我们也曾经探讨过韩国教会百年的教训，其中也稍微提到80年代90年代教会复兴运动、圣灵的工作在那个国家所产生的果子。这些福音运动直接或者说间接推动了教会的复兴。我们回去看第17课，你温习一下我们讲过的，就是前三堂就是第19课前一堂课我们讨论过。那在我们自己呢，华人教会方面，中国大陆我们不提，在海外呢，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的成立呢是具代表性的，也可以说是跟洛桑世界福音会议以后所产生的延伸的果子。那另外呢，在1990年呢，世界各地也兴起了公元2000福音运动，都是同样的宣教精神而推动出来的。透过这些组织，各教会积极的推动福音事工。在亚洲和非洲，过去30年40年来的基督徒人数不断的增加，增加了多少呢？有统计是将近2倍。因此基督教世界的重心呢，可以说已经由西方国家而转移出去了。以前我们说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现在情况有所不同，这也是一个健康的现象，表示呢我们已经回到圣经，教会有了增长，有了复兴。在亚洲方面，前面所提到的韩国教会之外，印尼的教会的复兴，还有这个东南亚以及台湾，甚至我们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这30年40年以来的见证果子，很多人都是有目共睹的。也有一个统计说到1970年呢，全世界有56%的基督徒是在欧洲美洲地区，美洲呢是指北美。但是2011年发表的统计显示呢，基督徒人口虽然仍然在欧洲，包括了俄罗斯是最多，有5亿5800万，但是比例呢下降了很多。欧洲的基督徒啊，占全世界基督徒人口的24%。前面我们说了，1970年的时候呢，西方国家的基督徒占世界的一半还多，56%。那么，2011年的统计又给我们看到，除了欧洲最多占24%之外，其次是哪里呢？是拉丁美洲。基督徒人口有5亿4200万。顺便提一下，然后第三呢就是非洲，非洲的基督徒人口呢是4亿7400多万。然后来到我们亚洲，有3亿5400多万。在增长方面呢，最快的，也可以说是教会在布道方面结果子最多，那么增长率很快的呢是非洲，非洲领先。第二呢是我们亚洲，拉丁美洲、欧洲 相对来讲就少了很多。无论如何，让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从1974年或者再早1966年，神兴起布道家格培里，也可以翻译作格里汉牧师，他所带领的格培里布道团以及福音派教会的领袖，借着1974年的洛桑世界福音会议之后，普世的教会回到以福音派为主的教会在世界宣教上有了很好的贡献，在行动上，在这个传福音的见证上也有了一些努力。现在是21世纪，当我们学习探讨教会复兴运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整个世界的大图画里面占怎样的一个位置呢？神对我们个人，我们自己所侍奉的教会，无论是几十个人也好，几百个人也好，甚至几千人也好，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我们这一连24堂课的学习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思想，不断的祷告的。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好，我们继续这第19课，愿普世大复兴快临到，或者我们的祷告是愿普世福音化快临到。现在第二大段的时间呢，就是普世教会求复兴的情况。那么我举一些个别的例子来互相勉励，从英国、美国，然后再看我们自己身边的一些地区。普世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的主吩咐我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当然我们的时间有限，我们所看的这个例子呢都是零散的。不过首先我愿意提的是英国中马田牧师，他在20世纪的后半叶1959年开始呢，在自己的教会宣讲一系列有关复兴的讲道，讲了24次复兴的讲道。那1959年呢，因为他认为呢，在100年前，也就是1859年的时候，威尔斯有大复兴，值得重新来回顾以及激励英国的教会弟兄姊妹来渴慕教会的复兴。那么中马田牧师这一系列20多篇的讲道呢，出版成书，我们中文呢也在台湾的校园书房呢出版了，翻译作书名叫《当代复兴真义》。这是从英国那边教会的角度来看，求复兴或者是教会领袖的迫切的心愿。在80年代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美国美南浸信会里，那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派了，有一群教会的传道人领袖开始有求复兴的感动，他们要为整个美南浸信会和整个美国的教会复兴来做好准备，因此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推动复兴，包括什么呢？推动求复兴的祷告，另外还透过研究、协助、训练等各方面的事工跟途径呢，帮助信徒们投入这个属灵觉醒的运动当中。在美国，神又兴起了一个传道人呢，名字叫毕大卫的牧师，他专门推动一个祷告运动，叫同心求。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位毕牧师带领了很多来自不同宗派的信徒， 其中有学生啊，有宣教士啊，有牧师传道人呢、啊，组成一些同心求的祷告会，每个月聚会一次。他们相信一个全世界的属灵觉醒运动很快的会来到，需要用祷告去催促复兴的来临。同心求这个运动渐渐遍及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很多信徒在等待复兴的来到。这是美国的个别的例子跟见证。回到亚洲这边，1984年，韩国汉城，现在叫首尔，举办过一个普世归主的祷告大会。这个祷告会呢，由世界洛桑委员会和韩国福音团契合办，目的呢是联合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代表，一同在神的面前谦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盼望神将复兴带到地上，叫更多的人得救。这个大会的焦点呢，是从祷告到复兴，从复兴到福音广传。据说参加的人呢有3-4千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呢，韩国教会呢每一年都有不同形式的联合祷告会。最具代表性的像复活节早晨的这个晨曦联合崇拜跟祷告，或者国家有国庆的时候之前的一些为国家祷告、为民族福音化祷告，这是韩国教会热心求复兴的情况。回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台湾，台湾的这个橄榄基金会呢，他们专门出版有关复兴的书籍，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复兴必然临到，所以透过文字事工来推动、来教育教会弟兄姐妹、读者一起来求复兴。香港基督徒对祷告求复兴的负担也越来越强。那么一些个别的情况我们不提，在2010年，也就是现在讲授这个教会复兴运动的这个期间呢，有个别教会呢连续举办99天的奉献聚会。这个对于21世纪的国际化大城市来讲呢，本来认为是不可能的，可是一连99天的奉献聚会，从5月开始，香港有一间教会就举办，目的是实践推行祷告，愿复兴临到人间。那么在澳门呢，也曾经有全澳门信徒祈祷会，主题也是愿你复兴这城。再回到美国，我自己在预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呢，看到一本书，是美国学员传道会的创办人兼前会长比尔·波莱特，他在1995年出版了他自己对复兴祷告的呼吁和经验，书名可以翻译作《将临到的复兴》。内容呢，就是他自己本人进食祷告的经验，然后呢，感染同工们一起为复兴求祷告。这是愿普世的复兴快临到一些个别的见证的例子。我相信，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很多这些见证，在我们中国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侍奉的同工，我相信你也是有类似的见证，也鼓励你，如果在你所看到、所体验的当中有这一方面的分享，欢迎你写信或者是透过电邮良友圣经学院的留言板跟我们有交流，一起勉励，一起祷告。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心意，让冷淡的心灵再一次被神的话燃烧起来，让我们一起火热的、忠心的、满有爱心的站稳在神的话语上，好好的侍奉。那华府运动曾经在1995年也发出一封邀请信，鼓励更多华人信徒、华人教会祷告祈求复兴，盼望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更丰富的临到所有的华人教会， 使我们可以重新得力起来承担福音的使命。我们也深深地相信，唯有透过祷告，神的能力、神的心意、神的话语才能够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中。那么总结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做什么呢？我相信有四个字，那就是全然为主，全然为主。在圣经里面，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或者翻译作后是希腊人，这是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在这样的信仰宣言跟个人见证底下呢，保罗展开了罗马书的整卷著作。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使徒保罗又说，凡我所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共享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读新约圣经，尤其是书信，透过使徒保罗的见证，神默示给他的话语，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他的委身，他的见证，他的侍奉的信念，他的意向，全然为主，是我们每一位良友圣经学院，无论是听众朋友也好，学员也好，弟兄姊妹也好，甚至我们每一位在教会有侍奉的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都应当效法的。等一下结束之前，我也愿用一两分钟，我们一块儿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祷告。我们为教会求复兴，是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心，他的心愿。教会复兴了，信徒灵命才能够更新，传福音才有火热的能力和爱心，见证才能够感动人。但愿我们以福音为念，切切祷告，使普世教会的复兴更新，普世教会的见证增长早日临到。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到你自己的面前，将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你用宝血买赎我们回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又呼召我们成为羊群的榜样。我们软弱，我们有限，但是主啊，我们求你用你的话、你的灵、你的宝血洁净我们，再次使用我们。愿我们自己被你更新，愿我们的灵命复兴，也愿我们所侍奉的教会被圣灵充满，被你的话语充满，有美好的见证，无论在爱心、在信心、在盼望上，都活出耶稣基督你的荣美。谢谢主，你带领我们这教会复兴运动第十九课，我们也一起跟众弟兄姐妹呼求，愿普世大复兴快快临到，从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教会开始。愿你的话成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谢谢你收听第十九课，下一堂课是复兴的对象教会，再见。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起圣灵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